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和1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I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5月31日周的节目有新闻评论，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过后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消息。一季一日在布索纳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言流逝。最后是为您播送印度尼西亚各局在布朗尼南的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
为什么的一些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片。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 Prabowo Subianto 认为英国是印度尼西亚的亲密防护伴。印度尼西亚政府表示，在加入经合组织之前，以色列要求印度尼西亚承认。现在报道新闻内容。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 Prabowo Subianto 认为英国是印度尼西亚亲密的防务伙伴，因此本月30日 Prabowo 在雅加达国防部办公室接待英国国防参谋长 Anthony 戴文拉达金上将的来访时，谈说了扩大两国防务合作的机会。因此安达拉通信是报道 Prabowo 的话说，在2个小时的会议上， Prabowo 表示印度尼西亚希望通过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合作，形成现代化独立的国防工业。同时拉达金上将还讨论了有利于两国的各种合作以及未来可以开展的合作潜力。此前印度尼西亚和英国在2022年建立了2022年至2024年合作框架，其中包括国防部门。在防务领域，两国同意开展联合军事演习、官员互动、交换学员，甚至建造普卫舰。除了会见 Prabowo 以外，拉达金还参观了印度尼西亚国防部设置的国防大学校园。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经济统筹部负责国际经济合作的副协调员 Edi Prio Pambudi 透露，在印度尼西亚申请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过程中，以色列要求外交职责的任处，因为以色列提出得到承认的要求。以色列是拒绝印度尼西亚加入经合组织的国家之一。因此安达拉通信是报道，就是在召开新闻发布会上， Edi Prio Pambudi 称，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尼西亚政府的立场很明确，拒绝承认这一点。Edi 还评估称，承认要求不仅在政府间承认的背景下被拒绝，而且印度尼西亚人民对以色列本身的影响也恶化了。只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发动的各种袭击，包括对拉法难民区的袭击造成的影响。Edi Prio Pambudi 评估说，以色列作为经合组织的成员，必须遵守该组织的三大支柱，即价值观、远景和优先事项。除此之外， 艾迪补充说，以色列还应遵守经合组织的促进合并的原则。印度尼西亚和秘鲁已经于本月27日至30日在秘鲁利马举行了印度尼西亚与秘鲁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首次谈判。贸易部双边谈判主任 Johnny Marta 就是在声明中解释，秘鲁是印度尼西亚非传统贸易伙伴，潜力巨大。因此安达拉通信社报道， Johnny Mitra 表示，秘鲁可以成为印度尼西亚产品在中南美洲的枢纽。因此印度尼西亚秘鲁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可以为两国商人之间开辟更宽阔的贸易途径和机会发挥作用。在第一轮谈判中，双方将从货物领域开始谈判。该部门包括货物贸易的市场准入、贸易技术壁垒以及法律和体制框架。印度尼西亚和秘鲁的目标是11月完成印度尼西亚秘鲁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印度尼西亚通信和信息部长 Budi Ari Setiadi 出席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了2024年 WSIS 论坛上以教科文组织举行的会议。本月30日印度安达拉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助理总干事加布里埃拉拉姆斯的话强调了，印度尼西亚在优先考虑人工智能、智力和道德方面的立场的重要性。会议期间，加布里埃拉希望印度尼西亚愿意在2025年主办人工智能伦理全球论坛。今年2月已有70多个国家和其他重要人士参加了该论坛。教科文组织确保为组织论坛提供支持。您还是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的新闻。印度尼西亚经济统筹部国际经济合作协调副主任 Edi Priyobambudi 透露，雅加达与涉水快速列车项目仍处于讨论阶段。因此 RRE.co.ed 本月30日在雅加达援引 Edi 的话场，讨论过程涉及多个机构。艾迪强调，印度尼西亚政府正在为外国投资者开发尽可能多的机会，但他的方面仍在进行筛选以决定投资者。目前许多国家都对这个项目感兴趣，比如中国和日本，甚至德国和俄罗斯等等欧洲国家也对此感兴趣。之前还是和投资统筹部长卢赫宾萨潘加伊丹表示，印度尼西亚政府将在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后组建团队讨论该项目。卢赫认为，这证明雅加达与万隆高铁项目应该延续到泗水。最后的消息，印度尼西亚大学正在探索与澳大利亚第一家墨尔本理工学院合作，直至知识基准的发展。负责人李志远和资产的副校长 Dedi Priyadi 在周四的声明中表示，印度尼西亚大学和澳大利亚第一家美墨尔本理工学院已经与公共卫生学院和计算几个学院合作。他补充说，空政学院、经济与商业学院和印度尼西亚计算 七个学院提供联合学位和双学位课程。他们三个通过这两个项目提供国际合作项目，作为在联合研究的背景下探索其他合作的初步形式。与此同时，澳大利亚迪加墨尔本理工学院国际学院执行董事雷登拜克也承认，他对合作非常感兴趣，特别是在环境与建筑、艺术和投资等等。澳大利亚迪加墨尔本理工学院的强项领域，他表示，对于澳大利亚迪加墨尔本理工学院来说，这一步对与推进国际伙伴关系非常有好处。新闻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评论，本期评论的主题是中东和平会议需要立即召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召开中东和平会议，讨论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激烈战争。习近平5月30日在北京举行的中亚合作论坛上发表讲话时表达了这一观点。巴林、埃及、阿联酋、突尼斯五国元首以及阿盟国家和东道国中国外长主席会议，习近平表示对加沙地带目前发生的严重局势感到十分难过。习近平重申中国支持召开七组广泛的和平会议来解决冲突。习近平不是呼吁召开中东和会的首次声明，引述法新社的报道，十月在会见哈马斯和法达人士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召开国际和平会议以结束巴以战争。多方也提出了召开中东和平会议的建议。2024年5月16日，在巴林主导的第33届阿盟国家峰会上，阿拉伯领导人直接召开中东会议的提议。巴林国王哈马德宾伊萨阿雷哈里发5月23日在墨西哥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布丁会面时也呼吁召开和平会议。他强调，阿拉伯国家第一次在巴以冲突问题上发出同一声音。中东和平会议需要真阿拉伯国家团结的舌头立即召开。巴林国家确实说，俄罗斯是巴林星球直至举行有关巴以冲突的和平会议的第一个国家。他表示，俄罗斯是国际舞台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鉴于加沙战争已经持续数月，造成数千人伤亡，其中大多是平民，立即召开中东和平会议非常紧迫和重要。和平会议不仅让各方交换了意见，而且协调了立场和分歧。如果落实，希望中东和平会议能够做出旨在解决巴以冲突的实质性格式确定。中东和平会议以及还将商定根据联合国决议实施两国解决方案的永久性步骤。评论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朋友，接下来请回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你中报道国际发生的事件。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的广播 Voice of Indonesia 将于2024年5月13日星期一世界标准时间零点起调整其短波频率，新的频率将从4500和调整至4550和而33250赫的频率将保持不变。如有任何疑问或意见，请通过电子邮件 foilisteners@gmail.com、foinews.id 以及 rri.co.id 网站，或者在印尼之声社交媒体上发送您的回复。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听众朋友，本期历史上的今天开始从1977年5月31号的事件，是横贯阿拉斯加广岛系统进攻的。横贯阿拉斯加广岛系统是位于美国阿拉斯加州的一个通过管道运输石油的系统。这条管道是世界上最大的管道系统之一，管道长度超过1200公里，横贯阿拉斯加管道中阿拉斯加北部的布鲁鲁湾，延伸至阿拉斯加南部的法列斯市。尽管为现实对环境的影响存在争议，横贯阿拉斯加管道系统仍于1970年开始建设，并于1977年5月31号竣工的。听众朋友，然后到了5月31号是世界无烟日。每年5月31号是世界无烟日。这一天的目的是让世界关注烟草使用对健康的负面影响，以及减少烟草使用包括吸烟的措施。世界无烟日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于1987年。5月31号发起的。今年的世界无烟日重点关注保护儿童免受烟草烟影响的努力。听众朋友，最后是到了2008年5月31号的时间，是鲍勃子尤塞尤森博创造了第一个世界纪录。尤森博于1986年出生，他是一名来自牙买加的前跑步运动员。他是100米、500米和世界100米。接力世界距离保持者。于2008年5月31号 Bolt 在美国纽约一站第一站举行的多普大奖赛上打破了100米世界距离。当时 Usain Bolt 以9:72的时间完成了100米跑，这是 Usain Bolt 的首个世界距离之一，之后又在随后的比赛中创造了世界距离。记住没有，本期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Kita adalah dua insan penuh cinta. Di awal tercipta, di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其中之一是通过收听印度尼西亚古节目，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期印度尼西亚国的主题是印度尼西亚准备在开发用于新能源的和技术方面进行合作。印度尼西亚政府正在准备合作开发可用于新能源和食品保存的小型模块化反应推和技术。这是经济统筹部国际经济合作统筹部副部长Edi Priyopambudi 于5月30日在雅加达举行的印度尼西亚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领导作用媒体发布会上所说的。据 Edi Priyopambudi 称，和技术不仅对制造业很重要，而且对通过食品辅导提供出口质量也很重要。艾迪其实说，小型模块化反应最基础可以生产新能源，以支持半导体产业，这将是印度尼西亚工业未来的重点。小型模块化反应被认为具有不同于其他核反应的技术。计划在西加里曼丹省的古松海丹建设小型模块化反应堆技术。目前印度尼西亚计划在2025年至2035年期间开发一座核电站，如2015年关于国家工业发展总体规划的政府规定第14号所述。在开发小型反应堆技术方面，印度尼西亚通过负责人的使用小型反应堆技术基础实施项目与美国的 DOS 合作。负责人的使用小型反应堆技术基础实施项目旨在加深印度尼西亚对作为环保能源的核技术的安全推算和安全问题的理解。因此在2023年2月28日，印度尼西亚 PLN 电力公司与美国贸易发展署签署了技术援助合作。小型反应堆发展研究将包括18章，讨论地点苹果土壤测试、燃料来源、电网影响、成本、利益相关之沟通以及风险评估和解决。美国贸易发展署的证券协议融资为230万美元，或者相当于34.1亿元。此外，艾迪还表示，印度尼西亚还将与韩国探索开发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的合作。印度尼西亚国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Sebagian luka indah dan bahagia kau buat ku mengira ini akan selamanya rupanya ku salah.
datang saat hatiku terluka. Kau buatku seperti satu-satunya, namun nyatanya ku hanya salah satunya. Ku kira kau berbeda, ku kira hatimu lugu dan setia, tapi ternyata ku salah. Ternyata kau mahir memberi luka. Oh, kau hanya datang sebentar, namun buat luka di hati membesar. Yang ku kira ini akan sembuh, nyatanya semakin rapuh. Terlambat ku sadari nambah luka di hati. Pintarnya kau berpura-pura, datang saat hatiku terluka. Kau buatku seperti satu-satunya, namun nyatanya aku hanya salah satunya.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i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外交论坛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 Warna Warni 无言流失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语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各类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国内外新闻和信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的广播 Voice of Indonesia 将于2024年5月13日星期一世界标准时间0:00调整极端波频率。新的频率将从17550千赫和调整至17555千赫，而3325千赫的频率将保持不变。如有任何疑问或意见，请通过电子邮件 foilisteners@gmail.com、foinews.id 以及 rri.co.id 网站，或者在印尼之声社交媒体上发送您的回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节目。今天我给你介绍来自西努沙登加拉省龙姆岛的中部及米勒班的旅斯六尊，请欣赏。各位听众朋友， 去年五月二十一日，新努沙登加拉省龙姆岛中部的米雷班的里斯利欧尊成为2024年世界读书日的主要地点。活动一般新干市场为中心，举办了水平活动。伊雷班的里斯利欧尊是龙姆岛中部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伊雷班的尊拥有自然美景和典型的乡村自然美景。该尊纪实中心是5.6公里，价值约26分钟即可到达。抵达米雷班德村后，您可以骑自行车或卷自行车游览村庄，骑着自行车从住宅区、河岸、稻田、在国院、社会礁和龙目岛中部最古老的寺庙出发，感受凉爽的乡村氛围及林加尔格鲁寺庙。如果幸运的话，您还可以观看农民种宅、隧道以及制作当地典型的帽子、格格尔的过程。米雷曼德村肥沃的土地上生长着多种对健康非常有益的草药植物。您可以观看乡村青年对药草园的种植和繁殖。稍后我们将引导您了解这种草药植物的健康状况。董长海藻种植都是在海滩上进行的，但在这个村庄却非常土地的。米莱曼的村稻田里的海藻种植，海藻收获的结果被用作制作煎饼的原料。一定要尝尝米雷曼德村的海藻煎饼。喜欢钓鱼的人可以去鱼市场，在哪里您可以在提供的池塘里进行钓鱼活动。主体的是捕捞的结果可以直接加工成一类菜肴，同时对于喜欢烹饪的人来说，还可以参加烹饪版旅游套餐。您可以尝试制作藻药、拉姆耶类蔬菜和炸鸡，并体验旅游城市米莱班德的风格。烹饪客的气氛相当愉快，周围都是班景安市场周围的种植园。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通过短波波段深圳日间和 foy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五言六语。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继续由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五言六语的节目。今天的题目是关于Gajah Mada大学将是开发两种无人机。由印度尼西亚领先的大学这一社热热格加马达大学，在各个科学技术领域不断转型，引起关注的最新转型这一社格加马达大学将是团队开发的无人机。这项转型不仅展示了所取的技术进步，也展示了为在印度尼西亚各个行业的广泛设计应用的 Gajah Mada Ta Shui Kung Cheng Shui Yen Jiang Shi Gizang Nukroho Jiao Shu Gai Fa Le Liang Zhong U Ren Ji Ming Wei Palapa S1 和 Palapa S2 两机飞机长2米和 3.3 米均配备自动驾驶系统并且被安装标准化的能力。格桑接着说，巴拉巴 SE 飞机是在国际2.5年期间开发的，具有飞行连续6个小时的能力。东设第二架飞机的飞行能力为10个小时。格桑接着说，巴拉巴 SE 已经使用 WiFi 网络专属隔离各大50公里。其他介绍巴拉巴 SE 的射程各大300公里。但是周边的视频通信中断，同时巴拉巴 S2 采用卫星遥测技术，因此具有无限的覆盖能力。还有格桑表示，目前无人机技术热力先进和发展，它不仅是一个复杂的技术设备，而且是一个革命性的突破，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这些无人机可用于建设部门或各种面用的领域，例如农业、灾难和环境检测。这就没有今天无言如此的节目播送完了。 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Tak sadar ku temukan wanita rupawan yang sadarkan dia seorang tiada lain tiada bukan hanya dia. Dia buat ku nyaman dalam hangat pelukan.Dia perasa yang mengerti yang ku rasa hanya dia. Kan ku arungi 7 laut samudra, kan ku daki pegunungan Himalaya. Apapun kan ku lakukan untuk dirimu sayang.Jaga hati Kau dan aku sempurna Semoga ada cara untuk terus bersama Selalu ku tunggu Tak mau berlaluKau dan aku Kan ku warungi 7 laut samudra Kan ku daki pegunungan Himalaya Apapun kan ku lakukan Untuk dirimu sayang Kau penjaga hatikuDaki pegunungan Himalaya Apapun kan ku lakukan Untuk dirimu sayang Oh kau menjaga hatiku. Oh, oh. Karena bersamamu semua terasa indah. Bunda gulana hatiku telah hancur sirna. Janjiku takkan ku lepas, wahai kau bidadariku dari surga.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您刚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歌曲，感谢你继续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您能通过短波波段三三二间课和本台的网站。voinews.id/mandarin 我们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歌曲在布朗伊南的节目，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刚才收听是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给你们播放的一首使用方言的歌曲，今天是来自中爪哇的地区流行歌曲，题为 Banyu Langit， 由 Didi Prasetyo 或者官方被认识为Didi Kempot。 Banyu Langit 歌曲于2016年向公众发行，音乐视频于2017年6月11日在 YouTube 平台上首次播出。 Didi Kempot 的西都沃歌曲都以心水为主题， Banyu Langit 也是如此，它也讲述了深深的辛苦。这首歌讲述了一个人无缘无故被爱人抛弃，并承诺他们不会离开太久的故事。 Banyu Langit 这首歌讲述了等待爱人归来的渴望，直到可以在摩拉比火山的塞冷中听到和感受到。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Banyu Langit 由 Jodil Warwick 演唱的，请欣赏。
Sing a redo ati. marah. Setio janji seprenetan sakelingan ademe gunung merapi porpo melu krungu suaramu ngomong ke opo.
Voice of Indonesia.
Kembang tebu singkap pertanginan saksi bisu singkati kenangan prasetyamu.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f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at foi_official， Twitter at foi_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